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4年8月10号周日的节目有新闻，这个礼拜的焦点，历史上的今天 ，Indonesia 股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起约了。Persona Indonesia, Indonesia Meli 和 Warna Warni 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尼音乐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财政部长说，2024年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至今为21个第一章发放2.87万亿印尼盾。第二，努桑达拉首都管理局表示，阿里研究公司正在努桑达拉首都设施建造浮动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行性。第三，卫生部的计划重点是健康，而不仅仅是治疗。第四，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正在推动中小微型企业生产领域的数字化。第五，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章，印度尼西亚最危险海域渔民的安全。第六，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6.8级地震。第七，加沙战争死亡人数达到39,550人。现在新闻内容。印尼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表示，政府拨付了价值2.87万亿印尼盾的2024年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的资金，用于翻修和建设21个第一章。因此 Instagram 社交媒体账户周六在加大报道， Sri Mulyani 表示，21个第一章分布在中阿杰岛南苏拉威西的地区。其他介绍，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通过建设19章训练中心，以及为备战训练比赛和各种赛事活动提供预算，值得来支持国家的盾酒。除此之外， Sri Mulyani 表示，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还通过今年和第一步预算为专印尼足球协会提供了价值1,271亿印尼盾的资金，这些资金用于努桑达拉首都印尼足球协会训练中心的设备和阴影训练营，和印尼男女国家队国内外 金表赛的事实。就这连甩三等活动和比赛，以及技术和哲理，例如教练培训和助教裁判的其他介绍，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提供了83.31亿美元的预算，用于为组织由23国家训练中心一伙的奥运会这个提供援助的设施。努桑达拉首都管理局表示，阿联酋公司正在努桑达拉首都这时建造互动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行性。努桑达拉首都管理局负责科技和投资的副局长阿贡维扎索诺表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家新科再生能源公司正在改建一项在努桑达拉首都建造互动太阳能电池板的可行性研究。阿贡维扎索诺解释说，他的方面已致函阿联酋 Master 公司，已继续下一阶段的投资，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阿贡维扎索诺说 ，Master 是表示有兴趣发展努桑达拉首都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之一，即通过可再生能源供电。这间 Master 正在西加瓦的吉拉达水库建造了互动太阳能电池板，总容量达145兆瓦的。该公司致力于在努桑达拉首都建造互动太阳能电池板。该电池板产生2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到2045年增至2吉瓦。印尼卫生部要集合医疗器械市长卢西亚·里斯卡·安达卢西亚表示，他的方面现在重点关注是人们健康的计划，而不仅仅是质疑他们。为这，他表示政府正在准备有资助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并让人们保持健康，从而提高生产力。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卢西亚·里斯卡·安达卢西亚说，卫生部正在不断改革初级卫生保健，并慢慢从治疗措施转向促进和预防措施。他表示，健康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是实现的建设印尼2045年的重要因素。印尼有望成为高经济收入国家。他还强调了正确疾病诊断的重要性，以便能够快速对患者进行的干预。他强调，健康印度尼西亚计划是通过建立一个有弹性和反应灵敏的卫生系统来实现的目标之一，以便印度尼西亚人民过上长寿的健康的生活和良好的生活质量。印尼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正在努力增加利用数字平台的生产新中小微型企业的数量，因为目前大多数进入数字市场的中小微型企业仍然专注于经销商活动。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专业经济副转部长的特别工作人员费基·萨达里说，政府今年的目标是让3000万中小微型企业进入数字生态系统，截至2023年12月 见者上午平台上已有邀250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占中小微型企业总数的39.52%，相当于目标的83%。3合作社和中小企业不希望中小微型企业生产者的数量能够继续增加。一边为国民经济，特别是创造就业机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数字化中小微型企业有很好的机会继续提高创造力和产品创新。一边他们可以在数字平台上竞争，除了优化龙达的数字市场外， Vicky 还提出了中小微型企业要具有高竞争力，可以在自己的自律。借中国与中大中小微型企业的聚合，其实基地人家聚合社区经济规模更大，中小微型企业还需要与大型企业合作，一边实施生产标准化。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区强调了其自律，以确保印度尼西亚外海渔民的安全，其中这一就是在辽宁金岛纳杜纳建立海上气象站。纳杜纳海上气象站技术实施单位办公室在纳杜纳东部乌兰拉奈国大村林卡拉奈布尔的整理，以2024年7月31日开始运作。印度安达拉通讯社周六在加大报道，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区负责人瑞古里达卡纳瓦蒂说，海上气象站在规则管理、数据分析、海洋天气预报方面发展着重要作用，以确保纳杜纳和其他外围地区渔民的安全。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评估认为，该设备对于渔民的安全非常重要，因为渔民的生命每天都取决于海洋状况。意外期待接受纳杜纳将在2023年经历一场海上的灾难，原因是 Borneo Vortex 或海面温度上升引起的热带风暴的种子。周六，菲律宾南部海岸发生里兹6.8级地震，然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中没有发布海啸的警报，也没有立即收到损害的报告。印度发行社的报道，这次前程地震发生在克里金兰老岛东部巴塞罗那专业12英里，这约20公里处。面兰老岛多个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地震，其中最强的一震为里兹6.3级，位于巴塞罗那以东约36公里处。地震紧张袭击菲律宾，该地区位于太平洋火环沿岸，这是一个强烈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后的中日本延伸到东南亚，并横跨太平洋圣地。加沙卫生部周六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之间近10个月的战争已造成至少39,550人死亡。印度发行社的报道，遇难者人数包括过去48小时内死亡的70人。卫生部还列举了这战争开始以来，哈马斯武装分子以4月7日袭击以色列以来，加沙地带受伤的人数共有91,280人。 弟兄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周焦点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在努桑达拉国家首都为基础，总统证明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实现。Joko Widodo 总统本周在国家首都设立了办公室，总统和第一夫人 Iriana 的陪同下，于周日本月28日离开雅加达，并在努桑达拉国家首都办公三天，直至周二本月30日降落在东加里曼丹省巴里巴班市斯宾甘苏丹哈吉穆罕默苏莱曼国际机场后，总统和多名官员及至摩托车使者努桑达拉首都收费公路的建设进展。总统在该国一些艺术活动家和影响力人士的陪同下承认，他已命令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长 Basuki Hadi Mulyono 立即完成收费公路的建设，并继续优先考虑绿化收费公路作为随后从东为东加里曼丹省被本那样巴士尔奇的巴朗岛大桥进行了落成典礼。该大桥建于2015年，耗资1.4万亿吨，是直指东加里曼丹地区互联互通的战略项目之一。这座大桥除了连接巴里巴班市和北佩那扬巴舍尔区外，还将通往南加里曼丹省。第二天2024年本月29日星期一，总统直接参观了总统府地区，尽管社工仍在进行中，但当天总统就开始在努桑达拉国家首都地吉达总统办公室工作。当天若各位总统在银行皇宫会见了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长，代理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 Basuki Hadi Mulyono 以及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高层。此次会议是总统在新办公室内接待的首席部长及访问。此次会议是总统在新办公室内接待的首席部长及访问。 回忆期间，总统强调了实际参与国建努山达拉国家首都的重要性。总统还要求快速有效地管理努山达拉国家首都的斗资。总统提醒，在进行下一次布妥动工之前，必须完成合作协议。在努山达拉国家首都的第三天，约科维奇总统视察了努山达拉酒店，并在加鲁达宫接待了东加里曼丹工商会管理层和东加里曼丹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管理层的来访。会议讨论了与当地企业家参与努山达拉国家首都发展项目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约科维奇的总统支持增加当地企业家参与努山达拉国家首都发展。总统强调了印尼工商会和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不仅作为分包商，而且作为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的重要作用。在办公室待了三天后，他于周二前往雅加达，总统办公厅首席专家阿德伊尔凡·博洛安周四表示，约科维奇总统执行了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即使就随生日之前在群岛首都设立办公室的承诺。他认为这已消除了公众的疑虑，并证明了实现努山达拉国家首都一级开发目标符合计划的承诺。他表示，约科维奇的总统的到访努山达拉国家首都增强了由新奇投资努山达拉国家首都的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得到了努山达拉国家首都开发进度能够按计划进行的保证。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8月10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调整极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世纪五零前后调整至世纪五五前后，而三三二五前后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free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是于1949年8月10日印度尼西亚第一哈达内阁结束的事件开始。第一哈达内阁是印度尼西亚组建的第七届内阁，1948年1月23日根据苏加诺总统的命令，穆罕默哈达就任总理。第一届哈达内阁成员包括担任外交部长阿古萨林、担任财政部长马拉米斯和担任国防部长的哈蒙古波诺丘什。1948年12月19日，第二次荷兰侵蚀侵略发生，袭击当时的印度尼西亚首都的日子，苏加诺、穆罕默哈达、萨哈里尔和其他几位人物被捕。随后，苏门答腊岛成立了由萨福丁·布拉维拉内加拉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政府。 但第一届哈达内阁并未解散，1949年7月13日正式领导权恢复生效后，第一届哈达内阁继续履行职责，直到8月10日进行改组。转移到1992年8月10日的时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1992年奥运会上赢得了第一枚金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印度尼西亚队首次夺得的金牌。苏西·苏珊蒂是赢得了女子单打羽毛球的比赛。阿兰·布迪古苏马赢得了男子单打羽毛球的比赛。当时22岁的苏西·苏珊蒂以5-11、11-5和11-3的比分击败了韩国的选手方修贤。一个小时后，阿兰·布迪古苏马在两名印度尼西亚代表决赛中成功了夺得金牌。阿兰以15-12、18-13之落两盘击败了阿迪比维拉维纳达。红白相间的旗帜高高放扬，表示着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自1952年海尔金斯基奥运会以来首次获得金牌。我于2007年8月4日凤凰号航天飞机的发射作为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凤凰号是隶属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无人驾驶航天器。凤凰号是在火星侦察并计划中发射到火星的。凤凰号的使命是在火星上寻找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并调查地球上水的历史。该探测器于2007年8月10日发射升空，并于2008年6月25日登机了火星。听众朋友，那就是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历史上的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4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udahi semua bicara, ku ingin segera berdua. dan pagi menjelang melahirkan mentari pagi dan sudahi semua prasangka. Dunia berputarlah saja, rekam peristiwa yang takkan terulangi lagi dan sudahi malam yang duka. Dunia kau kan baik saja, hujan akan tiba melahirkan pelangi. Belajar memahami masa depan, takkah yang disimpan akan tenang melahirkan semua nada indah. Mencoba menjadi bahagiamu sendiri. Sudah lupakan semua derita, doa semesta menjaga, luka akan hilang perlahan terobati. Belajar memahami masa depan, takkah yang disimpan akan tenang melahirkan semua nada indah. Mencoba menjadi bahagiamu sendiri.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尼旅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最近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政府讨论征询第一掌管及运动长。最近朋友，政府鼓励社会各界理解利用印尼现有的第一实施和基础实施，为提升印尼的第一成就和增加经济价值发展的作用。就这时，就可以的总统就说这样加大总统府与多位部长举行会议，讨论征询印尼各地第一实施的问题。今年和第一部长利多阿里奥德州在协调会以后强调，相关部长之间讨论和活底主要焦点是印尼各地第一长、运动长和其他第一长官的真心利用。 里多阿里奥德就部长表示，会议还讨论了中心主者足球联赛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计划，以及最大限度的发展区或是政府作用的努力，以及指责足球运动的发展，以及国家第一宗旨规定的其他第一项目。他透露，以2023年初以来，中央政府已进行第一场馆二十二座，容量超过 2.5 万人。根据协调会议，里多阿里奥德就部长表示，这个月的中东希望翻新后的第一场也能够适用该第一场的俱乐部使用，即管理层可以与地方政府或摄影部门合作，第一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使用，也向中央政府建设的第一场馆和其他第一场馆开放。政府希望利用已经，我来念的政府希望。政府希望利用已建成的第一设施和第一场馆能够重整体育产业，能够更加动态和灵活地进行管理，并让设计和利益相关的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设施。除此之外，随着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一教练我来一类在这之外，除此之外，随着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一教练将通过地区收支预算和国家收入和资助预算对前景管理负担产生影响。根据经济部的数据，这种2023年以来已有23座第一场馆进行翻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础根本没有第一中心，即使有很多的也维护得很差。尽管第一设施对经济的积极影响非常有趣，包括服装销售、第一旅游和比赛门票销售的增加。根据一位第一设施开发商的分析，有着场馆的存在可以促进实际的经济和文化活动。通过多功能第一场馆，人们不仅可以享受第一比赛，还可以进行艺术活动、音乐会等娱乐活动。场馆的存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包括改善当地的经济。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lalu ingin hidup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的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8月4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电区调整极端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4G50建和调整的4G55建和，而3326建和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free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今天的话题是关于东加里曼丹的海吉芒古的洞穴。德拉万金岛的各种景点绝是吸引着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不仅可以进行潜水、浮潜等水上活动，到访德拉万金岛的游客还可以参观距离马拉杜瓦岛不远的洞穴之一，即哈吉芒古洞穴，考验一下自己的肾上腺素和勇气，唯以八勇八勇尊。哈吉芒古洞穴位于距离马拉杜瓦岛北海岸仅几十米的地方，其名字最初是由其发现之哈吉芒古发现的。这个洞穴的位置在一片森林的中央，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木，从穿过小森林的惊松瀑布开始，游客在选择立足点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有些地方有尖锐的珊瑚立足点，步行约十分钟穿过成荫的树木即可到达该地点，迎接游客的将是洞穴的边缘。该洞穴的形状就像一个天然的水池，要进入这个咸水洞有两种方法，一是从洞顶直接跳下去，二是从半被水淹没的洞口进入。参观哈吉芒古洞穴的最佳时间是白天，因为那时阳光会进入洞穴，甚至渗透到洞穴内部。与太阳快要落山的下午相比，水的外观会显得更蓝。听众朋友，哈吉芒古洞穴六景点非常适合那些喜欢挑战肾上腺素的自然旅游的人。对于喜欢浮潜的人来说，可以借助已经准备好的装备探索这个天然泳池的深度。对于那些想从泳池周围的悬崖上跳下来的人，亦可以从十米的高度进行。为了让你的旅行最大化，你应该穿防滑和舒适的鞋子，早上早点出发，这样你就不会太晚到达目的的。带上足够的食物和饮料来储备，最重要的是要请当地人导游可以在路途中为您提供指导。 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全部美丽。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同一频率再见。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赞赞的讲和 hervoy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Warna Warni 五颜六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逝节目里，我将跟您谈到来自万隆理工大学 ITB 的 VR3 应用程序，远程森林检测系统的创新。树木是世界上维持地球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事物，森林和树木甚至被用作世界中心的象征。森林可以克服空气污染，印度尼西亚被称为世界心脏，一直保持森林的可持续性，并努力种植新的树木。为了支持这些工作，万隆理工学院启动了一项系统的创新计划，以远程实时检测树木的活力，并将其名为 VR3。 VR3 团队负责人 Zahra 说，提出这个话题的背景是由于难以获取而广泛的植树行动，没有进一步检测所种植树木的生命状况。由于监视系统仍然是手动的，即直接进入现场，因此难以进入，因此种植的树木不可能很好的生长。事实上，种植树木并确保它们的存活是恢复因森林砍伐和退化而导致的关键林地的努力之一。这种物联网集成创新是以全球定位系统的形式与地理信息系统相连，该工具被设计为收入这种种子的，并连接到网站上，无需前往现场几个剪纸的树木的获利，这样就可以追踪到枯树的位置，并根据它们的状况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仍然获知，书可以给予进一步的治疗。无言流逝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赞赞的讲和和本台短赞 voy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首次多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在布朗伊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旅行歌曲。 这一次我将讨论菲比普特里的一首歌。听众朋友，菲比普特里尼兰加希亚尼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菲比普特里，是一位来自汪加西的独唱歌手，于2000年2月5号出生。他的名字因2019年发行的单曲《哈鲁》而闻名。于2024年9月26号，菲比普特里发行了他的最新单曲《Tangan-tangan Ucap Perpisahan》或《手说再见》的。在这座过程中，菲比普特里与音乐家伊格·马萨迪合作担任制片人。听众朋友，通过这首单曲，他试图捕捉生活中的脚步瞬间。这首单曲对他来说是一个提醒，因为他决定离开家，因为他决定去追求他的梦想，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人以及长大的地方。菲比普特里的个人单曲《回家》，特别是他母亲的形象，但是也向我们所有经历过离开或被遗弃的人不变的正线。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菲比普特里演唱的《Tangan-tangan Ucap Perpisahan》的歌曲，请各位欣赏。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旅行歌曲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Jumpa di waktu lain dan di pertemuan
记住朋友们，在今天一个小时多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哥伦比亚的表演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点和以及本台网站 f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voice@voinews.id free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news 和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都播送的是热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